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啊，你看看心经里面多精彩，师父跟你们越讲越精彩。因为无受想行识，因为无色，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什么都无了，你就拥有了本性了呀。我问你们，如果这间房间是你的，你出租给别人了，这间房间本来是空空的，你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空空的？你出租给这个人，他是卖糖果的，给他放了四分之一的糖果。你出租给那个人啊，卖这种面粉的，又放了面粉。你出租给他卖机器的，这个四分之一卖什么什么东西，你一个仓库全部出租出去了，你这里边是不是什么都拥有了？你还拥有了你的本性吗？你拥有不了你这个房子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啊？等到你把这些全部拿走了，你拥有了你的本来的房子了吧？那么你拥有了你的本来的本性了吧？就这么道理。所以成佛的境界是圆觉的境界啊。你看见人家不开心了，你要觉悟，我哪里做错了呀？不要去跟人家生气呀、肯定自己有问题了。今天你对一件事情有不好的感觉，就说明你还没有圆呐、没有圆，把这个事情弄了圆呐、没有圆满的觉悟啊。所以佛经里边有一部叫《圆觉经》啊。以后圆觉经师父也可以跟你们讲的，就是怎么样要圆满觉悟啊，实际上就是无取无证啊。每一个人都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世界上最后一样都带不走，你只有成佛，你才能达到真正的圆满觉悟的境界。圆满的境界就是你已经证得圆满的佛法，你彻底理解的佛法，你才会拥有佛的境界。你彻底的理解了你喜欢的某一个人，你才能拥有他。我们今天彻底理解佛法之后，我们才会跟着佛陀往前进。我们彻底理解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安宁和快乐，你才能拥有观世音菩萨的佛法呀。在社会上有些人看了一点点的经文，觉得自己很懂了啊，然后呢自己再开始讲，犯妄语戒了，不懂乱讲。所以不得正而乱说，就是你没有证悟佛性，你不能乱讲话的。就像一个人，你没有调查，你没有发言权的嘛。这件事情你懂不懂？你懂了你再讲，你不懂为什么讲？你不懂讲出来，你就让人家耻笑，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没脑子的，我这个人乱讲话的。所以师父告诉你们，既无智也无德呀，明白了吗？所以有时候才会造下口业啊，有些人更造下下地狱的罪。所以在十相当中，实无菩萨和众生，是没有菩萨和众生的啊，哪来的菩萨和众生啊？菩萨就是众生啊，开悟的众生就是菩萨啊，还没开悟的菩萨就是众生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真实如来的生活是没有菩萨和众生的。所以有智慧的人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菩萨，未来佛，你说一个人把别人都当成菩萨，你说这个人，人家大家喜欢他吗？他肯定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尊敬的呀，他不会有功高我慢心的呀。所以 人必须活在实相世界，实相就是真实如来的世界。首先不能说谎啊，首先你要承认事实。而有些人修心，明明告诉他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也不相信；明明说这件事情是真实如来的事情，他也说可能不是的。所以他永远见不到真正的佛的境界。信则有，不信则无嘛。所以实相就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和理解佛的境界。下次呢，再跟大家讲啊，继续讲相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每一次师父在开示的当中呢，总要说一点故事啊什么给大家听听。所以师父跟大家讲，要观世间的苦空无常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苦空无常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啦？过去就过去了，一句话一件事，你无我的话，你会解脱，解脱的人会拥有智慧，念经的人自己明心见性的开始。所以自己搞不清楚多念经，你会明心见性的啊。我们人类的争斗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一直没有停过，这就是业力。因为人类他没有到佛的境界，没有到菩萨的境界，他不能摆脱那些恶性循环。所以人跟人看见，首先就是找对方的毛病，贬低别人，称赞自己，嫉妒别人，然后来拥有更多的私欲，让自己。所以人的劣根性在这个世界当中才产生了各种争斗啊，那么就是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欲望，这些欲望让你在六道当中不得啊超生，永远在六道轮回当中。所以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到了我们人间，苦口婆心的在劝阻我们，那调伏启发我们人心态的转变，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苦空无常的。所以只有好好的理解佛法，只有好好的去圆满自己本来的这颗佛心，启发自己内心的佛性，去改变自己的态度，你在人生才会找到真正的佛。那个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内心的，我们说啊，真佛，就是你九世田中的阿摩罗氏的你的真佛，就是你的良心和本性，你的真正的自己的佛性。所以原始之心，所以要懂得学佛就是一种理解，学佛就是一种给别人的帮助，学佛就是一种让自己解脱现在各种烦恼和苦闷的一种钥匙。如果你今天做不到这些，说明你还没有解脱，你还在苦难当中轮回。只有彻底的放下，你才能彻底的解脱。你放下多少，你解脱多少，你彻底的放下，师父告诉你，你就得到大圆满的彻底的解脱。好，最后师父跟大家啊讲一个这个佛法的故事。佛陀当年和弟子们每日托钵七时，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吗？并不是啊。我们说出家人自己完全可以耕作，那么他到底托钵七时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给众生一个增长善根的机会啊。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以为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做饭， 要让人家来给你们供养。实际上佛陀的意思就是要让施主得到大的福报啊！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人来乞食，你怎么来布施啊？你今天布施出的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要有人来接受的。所以接受了你的，你就会拥有大福报啊！下面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让一个婆罗门终于了解了心中的烦恼，证得了正果。在舍卫城中住着一位婆罗门，大家知道婆罗门就是当年在印度的有地位的贵族啊。他天生聪颖灵敏，心思缜密，而且拥有无数的财宝，非常有钱，富可敌国啊，就是非常的有钱，非常的有钱。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他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城中的居民呢，大家看见他呢，都是百般的羡慕他。他非常的排斥佛法，他经常说一句话：布施是浪费金钱，行善是无益之举。你看看，一点点佛根都没有。有一天正午，舍利佛尊者现了神足通，就从很远的地方，神足通就到了他面前，到了这个婆罗门面前。舍利佛手持的这个瓦钵立定不动，突然之间站在他面前不动了。这时候呢，正准备坐下来用餐的婆罗门见到突然而来的舍利佛尊者，他勃然大怒，他想发脾气。他平时就看不起啊乞食行者，他看不起 啊，正准备要骂人，但是在他张口的时候，突然他心生一计，他要让这个出家众啊自讨没趣。于是婆罗门转身坐下，就对舍利佛尊者像看见都没看见他一样，眼睛都不瞅他一下，既不驱逐也不表示欢迎，理都不理他，自顾自的就用餐了。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婆罗门吃饱了，他原本要用来净手漱口的水啊，他一看，来吧，就把这一碗水啊啊倒入了舍利佛尊者的钵中，本来要洗手的，他就倒到钵中了，并说：“啊，这就是我所要施舍的给你的东西，今天的，你可以走了。”他羞辱他，啊，没想到舍利佛尊者竟一点都不生气，反而慈悲地祝愿他说：“愿您今日的诚心的供养，使您百劫千生受无量的福报。”说完，舍利佛转身慢慢的离去。如果用现代人的想法，这句话你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讽刺他了，而舍利佛那是真心的，觉得你供养一碗水我都是这么的感恩。婆罗门看着尊者渐渐远行的身影，突然心中当下竟不知不觉地起了恐惧的念头。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哎呀，倘若这沙门将我的举动到处去说，张扬出去，那人们定会认为我是一个毫无恭敬之心的吝啬鬼啊。婆罗门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就派个佣人去将舍利佛尊者追回来。舍利佛尊者离去之后，就直接回到了精舍。他思考着：我今天托钵回来的这一钵水， 我要使这个施主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功德。不一会儿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将这个钵中的水啊倒入一块泥地当中因为过去的泥啊非常的坚硬啊，他倒入泥地当中混合搅拌均匀，然后把这个泥跟这个水非常柔软的再取出来，他铺在了佛陀平时所经行之处。大家都知道佛陀当年他们都是光脚的如果一块泥跟水一柔和，走上去还软软的然后呢他就向佛陀说佛陀，这位施主生性谦灵，只愿意布施这些水然而为了令他免堕三途恶道因此我将这波水和泥为您铺了一点路，福愿佛陀慈悲，在这块地上行走，使这位婆罗门永生永世得大福报。你看看我们这位舍利弗的尊者，他都是真心的，他希望佛陀走过他所铺的这块泥，软软的，这样就会让这位婆罗门得到大福报。佛陀呢听了舍利弗尊者的演讲之后呢，非常慈悯地接受了舍利弗的要求，然后呢入正定就是佛陀走路就是入正定，就是人放正，然后在泥地上步行就走过去，这泥还不少走过去。这时候呢婆罗门所派遣的佣人呢看到了事情的经过，他在边上深受感动，立刻返回婆罗门家中，向婆罗门具成其事，就是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婆罗门。哎呀婆罗门啊，至高无上的佛陀本为一国王子，如今他舍弃了人人羡慕的转轮圣王之位，他率领的弟子修行持钵弃食，他没有食物吗？他有啊，他无非就是为了让众生修福报增长善根的机会他是慈悲实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做这些乞讨的事。婆罗门听了，对原先自己的恶行恶念惭愧无比，于是他就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到精舍向佛陀求哀悔过，希望佛陀能够原谅自己的愚痴，佛陀就为他传授了三皈依并说法。婆罗门当下化除了心中的种种烦恼，得道正果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要懂得体谅理解别人，一个人生活就是一种对别人的体谅和理解，你懂得体谅理解别人，你就会宽容别人，你自己的日子就会过得温馨，你的人生就会安宁。所以很多烦恼就是来自于我们不能体谅别人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每个人的情绪都会有变化，我们不能过分在意自己的主张和执着，多能够理解别人。有些人就是互不理解，才造成了互不相让，才会伤害了对方。我们人应该认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进有退的，如果你懂得退让，你才会发现平常心那是多么的重要。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常心人生何处不欢乐 没有必要啊跟自己的执着啊过不去啊，没有必要让自己的执着跟别人过不去。人需要一生得到的是啊一颗理解别人的心，一颗同心，一颗纯洁的心，一个信念，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平衡的心态。我们人还有一份安稳的睡眠和一份展望未来享受生活知足的心，所以真正能够理解佛法的人，他是看得到未来，看得到光明的人。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去除贪嗔痴慢疑，用一颗佛心每天在精进，在忍辱当中能够走向菩提，走向光明。好，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